那么这部经是天台大师自己的著作，当然不会用别人的，是标准的这个典范。在此地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天台家的解释经的方式。我们看第一段，他就按照这个五个段落啊，第一释名者啊，就是解释经名。一切众经皆有通别二名，通则经之一字，别则有其或单人法语或符或句。那么这种情形啊，也是佛经里面特有的，我们这个世间书本里都找不到的啊，很少有这个情形。每一部经呢，它有通体有别体。通体呢，就是经这个字啊，这个字是一切经上它都用这个经啊，比如说我们常看到的《金刚经》这是经，《观无量寿经》这也是经啊，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楞严经》后面都有这个经字，因此这个经呢就是通体了啊，通体，凡是佛所说的都称之为经。别题呢，就是这个经字以上的那个题目，那就不一样了啊。每一部有每一部的题目，不会有两部相同的啊，不会有两部相同的啊。所以题目啊只有一个，那么那叫别题。别题这个建立也有法则的，它有规矩。这规矩在佛法里啊叫七列玄题。啊，它一共有七个规则，啊，总不会超过这七个规则。这七个规则在此地给我们列出来了，就是人、法、欲。啊，人是以人名为体，啊，像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常念的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这个经啊，就是以人为题目。啊，你看那个叫。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人，阿弥陀佛也是人啊，所以这个题里头没有别的，只有人啊，这个单人啊，单单的人的题啊。那么有单法啊，法是法则啊，譬如我们讲大般若经，这个大般若是法啊。大涅槃经，大涅槃也是法，这个里面没有人也没有比喻啊，这个叫单法立体啊。还有单单只有比喻的啊，譬如说这个梵网经啊，梵网啊是大梵天的罗网，这是用比喻啊，这个比喻里面呢没有人也没有法啊，像这样的经题一看啊，它只是单的，它三单立体里面的。或符啊，符就是有两条啊，有两条，比如说人法啊，人法啊，像文殊般若经，文殊是人啊，文殊菩萨啊，般若是法啊，那么这个题目里面呢就有人有法啊，或者有人有欲啊，有人呢有比喻，那么这样讲接这个例题的啊。那么也有呢只是法语啊，法跟比喻啊，这两个例题的啊，你比如像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呢，就属于法语啊，妙法是法，莲花呢是比喻啊，莲花是比喻。那么或者是具足， 具足就是人法欲通通都有啊，通通都有啊。那么像大放广佛华严经啊，这是人法欲都有啊。大放广是法啊，佛是人，华严是比喻啊，华严是比喻。那么就是这是具足啊列体。那么现在我们本经呢啊，是观无量寿佛经啊，这个题里面呢，这个观呢是法，无量寿佛呢是人啊，所以这个是人法立体啊，就是有人有法啊。我们再看第二段啊，是渐渐从能说所说人里面，即教别通明为经呢，即教通唯心不同，从以之无量即行别，会通常乐即行通，离虽无名将门明理，离虽于门呢四四十六啊，即明理别，门虽于理即明理通，此曰一化了，一明通别。那么这个一段也是讲通与别，前面呢完全是从题目这个字面上来讲通别，这一段呢是从教理上啊，这个教佛教啊要细分呢，它有教有行有理啊，有教行理。教啊是言教，就是言语文字啊，言语文字，言语文字里面一定含着有道理啊，那就是理教啊，就有言教有理教。除了理论之外，前面也说过他有修行的方法啊，就教你应该怎么做去，那么这个就是行教啊，行教。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啊，像这个经呢，佛说这是言教啊，观呢，观是修行的方法啊，就十六妙观呢啊，无量寿呢这是理啊，它是佛名也代表的理啊，无量寿就是自信佛啊，本性佛啊，他叫你啊，从这个名字上啊去观自信啊，无量寿，所以它也属于理啊，就是有教有行有理。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说明了啊，就是经经就是这一部经啊，从能说所说人，能说是释迦牟尼佛，所说的是无量寿佛啊。那么只是教别啊，但是佛说的是经啊，阿弥陀无量寿啊也是经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通通别也对。唯心不同，它里头有十六种观法啊，所以它这个前面讲过了，每一观呢观成都能够往生啊，如果十六观次第去观呢也行啊， 啊，次第观也行，单独选一观来修啊也行，啊，都能够啊往生啊，所以他这个是行别啊，说会同常乐啊，不管你用哪一观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结果完全相同啊，完全相同。即使你那个功夫有浅深的差别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品位不同啊，但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利苦得乐是决定相同的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是行通啊，会通常乐的行通啊。说离虽无名啊，离的确没有名啊，所以是言语道断，心性处灭啊，它是将门明理啊，这个门是法门啊，门是法门，法门也就代表这个理了，所以理随于门呢，它有四四十六啊，就是这个知十六观啊，那么这个十六观呢是即明理别，但是每一门与理啊都是通的啊，门虽然不一样的，门门都通一个理啊，像我们一个讲堂四周围有很多门，门不一样的，但是你从任何一个门进来都到讲堂啊，都在讲堂，讲堂是一个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，那么这个十六个观呢就是十六个门啊，无论从哪个门进去，总而言之你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啊，所以这个叫理通啊，那么这是乐一化啊，化是教化，就是佛的教学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讲教学，实在讲呢没有教化这两个字啊意义来得深啊，教学是老师教啊，我们学生来学啊，教我们怎么学，我们学的有没有成就还不知道啊，这个教化了那就有成就了，化是什么呢，它已经变化了啊，古时候人说读书贵在变化气质啊，这个就是你书念的有成就了啊，那么我们学佛呢，佛教给我们，我们也要变化啊，我们怎么变呢，我们要变凡成圣啊，这就化了啊，所以说化凡成圣呢啊，从凡夫变成了圣人啊，变成罗汉，变成菩萨，变成佛，这就是变化了，这就有了效果了啊，所以这个教化两个字比教学要来得深刻啊。这个现在不但是这个讲经啊，啊，讲经本来是一种宣传，啊，是一种宣传，不是教学啊。在这个现在一般大学里面呢，几乎许许多多的教授啊，都采取讲学而不是教学啊，所以这个教学恐怕很多同修都没有见过啊，教学是老师教给学生怎样去学，是教给你学，你比如这部经吧啊，我们拿说这部经是教科书啊，如果老师要是教给你的话，这用教学的方法来教呢，这在讲老师啊很轻松啊，学生啊很苦啊，学生很苦啊，我教你怎么学法，我把这经的重点告诉你，把这些参考书籍啊介绍给你，你自己去研究，依照这个方法去研究。上课的时候呢，学生上台讲给老师听，这是教学啊，而不是学生在台上讲给你们听的啊，这讲给你们听的是教小学生的 教初中还勉强，实际上高中以上啊，都应当用教学的方法。诸位要是看看我们中国古书啊，你看看学记啊，大学里面的学记，学记可以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哲学啊，里面所讲的那个教学的方法非常非常的精彩啊，可惜现在很少人呢去用它啊。再看底下一段，说根约一体啊，这个约要拿现在话来讲，可以当旧教啊。那么现在就这一个经题来说啊，就一个经题来说呢，佛说是教啊，这个全体上啊，佛说两个字真是教，释迦牟尼佛啊，这是言教啊，给我们观呢，就是行啊，是修行的方法；无量寿啊，就是理啊。所以这个题里头啊，是教行理足，足就是具足啊。任运有通别意，前面说过了啊，有通别意。那么说根就一字说者啊，这个说就是单单指一个字，就是佛说，讲这一个说字。是论云，所行如所说，说即是教，如即是理，行就是行，可见得。不但一个题里面呢，具足了教经、行经、理经啊，不但是具足这些，就是每一个字里面呢，都具足了教行理啊，有教经、行经、理经。啊，你来看这个题目里面呢，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厚啊。佛界化身，观界般若，无量寿界解脱啊，这是从啊三德密藏上啊来解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用三德密藏啊，是我们学佛人所希求的最高的目的。啊，这成佛吗？啊，成佛就是要得这三个东西。啊，那么这个经上啊，这三个东西有没有呢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将来得不到。啊。题目里头啊，显示得很明白，三德密藏有啊，圆圆满满啊。那么在这个经里面，你明白了，诸位要知道，《小本弥陀经》教我们支持名号啊，这个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呢，也是如此。也是如此啊，我们在经上讲的很多，我们能念的这个心呢是实觉，所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呢是本觉，就是本觉。当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是实觉或本觉，实本不二，十本一如，所以他就具足了三德密藏啊，所以这个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啊。为什么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圆证三不退呢？啊，这个是许许多多人怀疑啊，因为照一般经典上来讲啊，这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，就是所有法门里面通通不可能，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变成可能了？那就是这个道理。他实觉跟本觉合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力量可以破无明。能破无明，你想想看，他怎么可以说他不断见思烦恼呢？不破尘沙呢？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同时断见思烦恼，断尘沙烦恼，破无明烦恼，所以他一往生啊，他语言正三不退。本来是断见思烦恼，正位不退。破尘沙烦恼啊，正行不退；破一品无明，才正念不退。这个叫三不退呀！这个在别的法门修啊，它是有次第的；但是念佛法门呢，它没有次第，就是说它一句佛号同时破三种烦恼。它这个妙啊，妙在这个地方啊！所以，即使是下品下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圆证三不退。这个是真正是不可思议。那么我们从这个经题上呢，也明白了这个道理。在经题上佛说这个观无量寿佛经。这个佛呢是表法身，观是般若，无量寿啊就是解脱。当知即一大三，即三大一，这是一二三，三二一，这三个是一桩事情，一中皆无量啊，无量中皆一，说与一字上达无量意，宽住字，宽一体，宽一经，一切经也。故经云：若闻经首名字，所得功德不可限量。若不如上解者，安乎无量功德也？这一句很重要。这一句很重要。这是晓得，就是佛经，它实实在在是了不起，就是它每一个字里面的每一句都是含无量意，都是含无量意，你怎么讲呢，都能讲得通，怎么讲啊，意思都很圆满，决定不像现代这些文字啊。它就是一个意思，决定不能做第二个意思讲。因此也有一些学者，现代的学者不是学佛的，看了佛经他摇头，他说这个佛经呢，这个他总是翻译的人，他翻得糟透了，翻得很糟糕，怎么翻得很糟糕呢？叫人读了之后怀疑，不晓得是什么意思，这样讲也行，那样讲也行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他不知道经含无量意，所以严格的讲呢，这个佛经呢是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。我们用它的时候它就有意思，正是像般若经上所讲的。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无知是体，它体是清净的，它无知。当我们起作用的时候，那是无所不知，因此这一部经，经典永远不变，这个可以说我们这个世间文章没有做不到这个，文章它是什么？它有地区性，它有时代性，它过了这个时代它就没有用，换了地区的时候它也不能作用，你比如说很明显这个法律 啊，我们中国法律跟外国就不能用，啊，它就不相同了，它有地区性，啊，有时代性的，过多少年它要修改一次，它不适用，啊，它要常常修改的，不像经典，啊，经典是几千年它永远不会变，啊，无论拿到哪个地区它也不会变。啊，普遍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民族，啊，过去几千年，在未来几千年，它还是不会改一个字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文章才真正叫有价值啊，啊，才叫真理呀，啊，真理永远不变呐，啊，但是我们运用它呢，那就有时代性了，啊，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从注解，啊。你看一部经有许许多多的注解，啊，这个注解里面呢都不是相同，如果相同它还能流传后世，啊，它就不能流传了，啊，所以每一个注解都不相同，而且每一个朝代的注解也不相同，你从注解里面去看呢，你看看它作用啊，你像宋朝的时候注解啊，唐朝的时候注解，这个观经呢，苏就是唐朝时候注解啊，智者大师是唐朝初年人，他出生在隋朝的时候啊，他老人家原籍在唐朝啊，所以他是隋末唐初之人，他注解的。就是唐朝时候啊运用的，啊，那么四明尊者是宋朝时候人，啊，宋真宗时候人，啊，所以这个抄啊是适合于宋朝时候的这个解释。我们今天拿到这个演义啊，演义啊是地贤法师的，啊，地贤法师是民国初年的人。啊，所以这个三个人的注解，它代表三个时代性。啊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哪一个时代需要哪一种的解释法，啊，不相同的，啊，解释法不相同的，啊，甚至是某一个地区啊，它解释法也不相同的，但是经是一样的。啊，所以你怎么讲解它都有道理，一定是利益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人啊，叫他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，帮助他心地清净，断恶修善，往生西方，这目的是达到了啊。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呢，那么我们展开经或者展开注解叫注疏啊，我们有现代的讲法，不能呢完全依照这个注解，我们要依经啊，不能完全依照注解啊，注解里面有一些我们现在还用得上的，我们采取它，有一些我们现在用不上，我们就把它舍弃掉，那这个就是采取注解的原则啊，所以佛在灭度之前呢告诉我们，叫我们四依法了，依法不依人。